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是安息圣日，求主圣来祝福我们圣公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上个礼拜灵会刚结束哈，在这次灵会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慢慢在同工哈。从一个现象可以看出来，就是牧的朋友慢慢有增加的趋势哈。一个教会是不是发展，两个地方可以看出来，一个祷告的声音，一个牧的朋友有没有。如果一直往后退，信徒都少了，那当然牧道者更少。那如果大家重视，也重视祷告，那圣灵就同工啊。所以不管到哪个教会去啊，不用问这个教会怎么样，前后祷告跪下来听声音就知道，听声就知道这个教会到底内部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除了个人这个灵性的增长必须的一个基础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同心合一的祷告。感谢主，我们这次有好的开始，期待能够渐渐的神更同工啊，有更多的牧道朋友。说起我们这个点还算不错啊，上面是 seven， 接触人很多，相当多啊。所以从这边经过看，哎，这个教会以前没有啊。所以我们刚开始还记得吧，很多从外教会的信徒都很好奇逛进来啊，逛进来，哎，这边突然就跑一个教会出来，他们就愿意来跟我们聊一聊。聚会一下，那我想陆陆续续啊，我们如果在接待方面啊，我们能够更加用心啊，让不管是从外地来的信徒，或者是第一次来教会的这些牧的朋友，会感受到哇，这个教会很有爱心、很热情。我想这是留住人的一个不二的秘诀啊。如果带个教会去，没有人理你，那可能就不会来了。我印象最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我部队从马祖回到嘉义，在台南内角，那个当中，从内角到麻豆有段路了哈，所以我都直接去嘉义教会。那因为礼拜六，因为我是办这个人事的，所以我都常常利用礼拜六去办公。我们的司令部在中庄，就是比较靠近嘉义，所以平常一到我不办公，我都礼拜六在办公。一大早吃饱饭，供杯子就走了，搭车到中庄啊，进司令部去哈，然后把工人甩哈，说我下午几点来拿，我就大叫去了。大概聚完四点多，我就回去了，那个工又回部队去，准备吃晚饭。每个礼拜就都如此哈。那我第一次踏进嘉义教的时候，我后来担任嘉义教，我把这个印象跟嘉义教的信徒报告，说我来嘉义教第一个印象。我抱着非常欢喜的心，因为我部队在这个马祖大概将近四个月，很幸运的部队就移防回来了哈。我想，哎呀，感谢神。听说嘉义教会很大，我没有去过啊，所以很高兴的就去了。其实我九点就到啊，而且我一到教会，到聚会结束，没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我很失望啊，我很失望。所以我后来担任嘉义教会，我把我第一次来嘉义教会的经验，我就用爱心跟他报告。我说这是我们常常被忽略掉的啊，以为说啊，他没问题，他很熟，都怎么样哈？那其实给自己的信徒也好，给尤其是牧道朋友第一次到教会来的，或者是外教的信徒啊，怎么样让他感觉这是一个我应该常来的地方，这是一个归宿啊？尤其信徒说：“哎，这是我的家。”如果展现那种感觉哈，第一个印象真的很重要。在世上，我们很多经验，都会感觉第一个印象很重要，所以不管什么事，留给人家第一个印象， 要特别特别留意啊。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哈、啊，所以期待已经看见神在动工，所以希望我们在这方面更加加强，尤其在接待方面啊，不是只有接待人员去跟他打招呼，如果发觉同年龄差不多的哈、啊，姐妹当然跟姐妹接待比较方便，说弟兄去。觉得怪怪的，打招呼一下可以，但不可能继续谈下去、啊、所以姐妹的尽量姐妹去接待，那弟兄我们尽量接待啊，弟兄能够、啊、去接待，也不是说姊妹就不能跟弟兄接待，不是的、啊、就原则这样子会让人感觉会更好、啊、好，那今天早上我想用不轻易发怒啊这个为题啊，跟他一起来谈谈一些灵修的生活啊，还有我们在平常的一种相处之道。我们来看箴言十四章。箴言十四章，我们看二十九节。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这边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我想喜怒哀乐这是人生之常，人总会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不同的遭遇之下，会有不同的这种性情的表达，说起来是很自然也很正常。如果一个人碰到任何的问题都毫无表情都一样，那这个一定有问题，这个一定有问题，好像没有这种所谓的知觉啊，就知觉有正常的反应，这是对的啊。但是如果发怒啊，就不好了。一怒啊，可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本来可能是小事，一怒起来，人会失去那种平静的心。甚至会引起别人的恐慌，甚至造成一个误解啊，一个误解啊，所以可能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啊，一生气了哇，这个问题就有时候变得不可收拾啊。所以如何来控制人的这种性情，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信仰生活上啊一个很大的课题啊。而在中医的理论上啊，提到怒伤肝。啊，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怒伤肝，会冲撞我们的肝啊。有的人平常就肝功能不是很好，那常常生气的人，肝一定不好，保证不好，因为他严重受到侵害。喜伤心会觉得很奇怪，高兴会伤心吗？没有错，欢喜过度突然间暴毙啊，欢一个啊，心脏麻痹掉啊，所以高兴是好事，但都不能太过，不能过分啊，不要太过分啊。那思啊，思就是一种怀念啊，一种思啊，一种没办法把不管是好的坏的任何事情或者是情感问题也暂时停下来啊，一直这样子淫荡在你的心里面啊，这个时候会伤到脾，脾就是胃啊，脾胃不好就不思饮食啊，啊饭不吃茶不想，那会伤害到身体啊。那忧啊，就是过分伤心啊，也会伤到肺，会伤到肺啊，肺的功能。那惊恐过度会伤害到肾啊，这是中医的理论呢，但有它的一套说法哈，这是值得我们做一个参考哈。所以提到怒会伤肝，那肝说起来很对我们的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血液的制造中心哈。所以怎么样来控制我们的这种情绪啊，虽然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啊， 但真的控制不好，问题就大了。今天我就从圣经里面举几个例子，我们大家来做参考。第一个，谈到这个摩西啊，摩西曾经为了金牛犊的事件，把神亲手所写的两块法板整个给摔碎了。哇，这真是大事啊！摩西上山啊，听神给他命令啊，跟他讲了很多律例典章，甚至亲手在石板上写上十条诫命。哇，那个板子何等的珍贵！竟然回来之后，看到大家的板子，把那个法板从山上给丢下去，整个碎掉。可见当时他是何等的生气。那为何生气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2章。我们看这事情啊发生的始末哈。出埃及记32章。32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起。第一节，32章第一节，百姓看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在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连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因为经过了40天都没有任何讯息，所以大家怀疑了，哎，是不是摩西死了，被神击杀死了，怎么40天了，一点讯息都没有。第二节，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出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的后裔，你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15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正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瑟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仗、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 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这段短短的二十节的记录里面，我们看到两次的发烈怒。第一个，神发烈怒，一看见百姓竟然拜金牛犊，又声称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非常生气，甚至定义也把这些人全部杀掉了，毁灭掉了，太可恶了。而反倒摩西很冷静，反倒是摩西很冷静，是个两人当中，有些夫妻之间是一样，当一个很生气发电的时候，一个要冷静，如果两个一起生气那完蛋了，两个一起死掉了。所以看这一场，看这一场神发烈怒啊，百姓真的是做得 太过分了，真是太堕落了，所以好像定要把它消灭掉了。我就拣选摩西你的后裔，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啊，成为大国。当下摩西很冷静，因为他已经沉浸了四十天，在这四十天当中他真的非常安静，在神面前受教，神把一切天国的重要的典章律例透过他给记录下来，他很详细记录下来，所以他心很静。倒是神看到百姓铸造金牛犊，声称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而来敬拜献祭，大发烈怒。所以经过摩西的劝说，耶和华真神也后悔了，所以在十二节下面说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给你的百姓。后来果真神一静下来之后十四节说，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生气这事情看起来每个人都会有，连神都会生气，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一次。那前面好不容易看见神烈怒，害怕，哇，这不得了，怎么可以好像神要毁掉他的百姓，要把这个福气赐给摩西的后裔，他不因为这样子很高兴，哇，我得福了怎么样，不会。要看到百姓们好不容易出埃及，辛辛苦苦度过这段日子，竟然一次的这种叛逆神就把它毁掉了。他说哎呀，这太可惜，因为一场的烈怒就这样因此被毁灭掉嘛，不行不行，千万不得。这就是在烈怒之中常常会做出一个很不理性的一个判断跟结论，又是在烈怒中人已经失去理性的基础，所以没办法全面的思考但这个怒很快就过去了，当中还有摩西的劝说。我们想很奇怪怎么会人劝神，不是神来劝人吗？怎么人去劝神？所以看出人是造神的形象造的，本性一样，所以神还是听摩西的劝说，后来真的后悔了没有，我刚讲的话不算，刚讲的话不算，对，要把他们灭掉要把这个摩西的后裔来祝福他成为大国那个不算，后悔了，真后悔了。所以从摩西跟神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这个烈怒真的何等的危险，但这么善于体贴人的摩西一下山之后 恨他发烈怒了。哎，果真我看到跟神跟我讲的一样，为什么发烈怒？因为神的天看到了这百姓竟然铸造牛犊，声称这是带他出埃及的神，他这边献祭，这边唱歌跳舞，把荣耀归给这个偶像。哎，果然神说的没错啊！啊，真是太可恶了。前面是神生气啊，因为他没看见，所以当时很冷静，用冷静的心态，哇，这个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把它全部灭掉吧，哈、啊。所以他可以理解神的生气，但也不至于全部把它灭掉。说的有理，所以神接受了。结果一下到山之后，他看到实况，他也按捺不住了。还没下到山，在山上看到啊，半山看到，把整个花板从上丢下去了，摔下去了。我好不容易在山上这样苦苦等了四十昼夜，才得到这个法版，才得到神给我们的一些训诲，一些很重要的经典。你竟然就违背了。就背叛了神，啊，反倒他生气了，从山上把这法板丢下去了。哎，那两块板何等宝贵啊！所以特别讲，神的工作，神亲自用手指头写的，哎，何等的珍贵的东西。人一生气之后，失去理性了，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宝贵啊，什么有什么就丢什么。所以你看，有时候生气啊，在家里。夫妻生气啊，把家里的什么碗盘啊什么都乱丢，整个都摔碎了。有时候气也不消，就一直摔到手酸了才停下来。啊，哇，越摔越高兴，要发泄怒气。但等真的怒气平静下来之后，哇，糟了，你就会开挂在心里面，现在干嘛不？镜子什么玻璃都被摔坏了啊。因为清不了怎么清啊，一静下之后那就后悔了，哎，刚刚就太愚蠢了，这是不是人啊？这是真的一个人，连神都这样子，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错不了，我们是神的儿子错不了，因为神是神气啊，我们是由神遗传下来的，这种生气的动作也会失去理性。但是一平静之后就感觉哇不应该 都会后悔、啊、所以后来摩西也后悔了，哇糟糕了，法板在哪里都碎掉了，那该怎么办啊？只好二次上山，下次对不起，我生气了啊，我不应该一生气把这个法板给摔碎了，一直在神面前非常忏悔，啊，我怎么忍不住这个怒气呢？我都可以劝神不要发怒了，我自己怎么忍不住啊？啊，所以当他二次上山要再向着要再一次要那个法板的时候，如果是你，不知道怎么开口，啊，请问该怎么开口？就道歉再道歉嘛，对不对？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宝贵的法板怎么可以摔碎？接也接不起来，没办法了。拜托拜托，你再重写一次吧，一直是这样子嘛。后来真的果真神也怜悯他了，重新再写一次。所以后来在约柜里面那两块法板是第二次的，可见神生气归生气，气过之后还是可以容忍，还可以赦免。所以这个是如果我们今天在生活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样子，一个样本，生气都会，啊，但生气归生气，不能归生气，什么都不管了。回头来，哎，该做还是要做，哎，当太太该煮饭就煮饭了，对不对？该怎么样怎么，你为什么一生气我都不理你了？真的，有的是一生气就离家出走去了，还是有，那真的太笨了。你出去之后怎么回来？找什么理由回来？那更困难。你不出去，生气归生气，不煮饭不什么啊啊，要讲不到要改口话的，其他几天还可以，至少还在家里了。所以有时候一生气之后，在失去理性的当下，要考虑很多，那以后怎么办？ 很多问题啊，以后怎么处理？如果能够想的越多，你就越能够冷静下来。啊，那有一次经验之后，我想第二次，纵然是生气，也不至于像第一次发烈怒。烈怒跟生气不一样，烈怒是哇，真的失去理性了，啊，真的，能够把这种气淹了啊，看拢无啦，无啥啥，什么都看不清楚，啊，啊等试过之后，眼睛明亮，哇，完了，我花了很多钱的，啊，这样有的东西有钱买不到啊，有的是很重要的纪念品什么啊，想怎么办啊，才后悔，才后悔，啊，后悔。有的可以补过来，那有的真是补不过来哈。所以从摩西的这个金牛犊事件，可以看出神跟人之间都会发烈怒，但是一发烈怒的结果都是非常凄惨，谁烈怒把他通杀了，一个不留，哇，真的是很残忍啊。那摩西把石板给摔碎了。若不是神的怜悯，不可能有第二次了。十诫命呢？怎么可能啊？神亲自写的，授予你的，要去教导百姓的，把它摔掉了。你对神发怒吗？要不然把我的东西给摔掉？哦，要追根究底，真的是无话可说，无话可说。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知道，啊，不但是旧约时代。耶和华跟摩西，我们的主耶稣也曾经发怒啊，而且两次因为发怒啊，要洁净圣殿。他在这发怒是为了洁净圣殿，让你知道你们所做的是不对的，神都生气了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看十三节到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鞭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们的门徒就想起圣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耶稣生气了。在新约圣经里头，很少看到耶稣生气。耶稣跟我们一样的性情，因为他是人，只不过他是神道成肉身，所以他继承人的样子，也有人的这种喜怒哀乐。所以看到拉撒路死了，他的姐妹们哇哭得稀里哗啦的，耶稣看了也伤心，圣经记得说耶稣也哭了。要在圣经上找到耶稣哭了不容易啊，但真的耶稣哭了，见景深情，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情，很自然的流露。那这边是一进圣殿之后，看到怎么把圣殿的大厅啊变成市集了。我想讲现在话叫市集，很多卖东西甚至兑换银钱的，我们在台湾很少兑换银钱。到国外去很多，我们到国外旅游，到哪里去很多正在换他们当地的钱，兑换银钱的。看到说哇，还有牛羊啊鸽子啊什么都有，这声音吵杂，又是 那种牛羊鸽子动物都会有一些粪便的排泄什么，哇，整个圣殿就是跟市场一样。所以是看非常生气啊，虽然没有写说他生气，但从十五节的动作看出，真的是非常生气。他就拿绳子当作鞭子啊，绳子折成这样，开始噼里啪啦乱甩， 当鞭子啊，然后把牛羊给赶出去啊，然后看到都很殷勤的，大家做这个饭呐、啊，啊，像有常常说说到什么餐厅吃饭呐、啊，一发疯了就翻桌，也是真是翻桌了，把那段饮食这个饭呐、啊，把那钱给倒了出来，啊。然后又大声的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东西都拿出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这是第一次，还有第二次啊！啊，还有第二次，就他快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再次进店，也是同样的，因为他说之前还是一样在那边做生意买卖，当然非常生气的。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啊，十二节到十三节，十二节，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得说，我的店必称为祷告的店，你们到时要成为贼窝了。”啊，这是第二次，啊，也是耶稣最后一次。进圣殿啊，这边提到的，再次的，为了洁净圣殿，所以从这两段圣经看到，耶稣的生气是有理由的。看到人家的堕落，啊，看到把神的殿变成贼窝，变成买卖的地方，那当然要生气了。这种情况不生气，那就怪了。啊，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严格禁止，不能利用会堂，利用大家聚集的时候来表回啊，啊，或来推销什么东西，或者拉保险什么，这都是不应该有的行为。不是我们阻止你做生意赚钱，不是，这是合乎圣经的规定。如果是耶稣，他也是一样照样骂你，你把教会当做什么？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教是神的殿，特别强调是神的殿。虽然说新约时代，神的殿已经化成属灵的意义，啊，在人的心里，在我们身体上，但这是一个虔诚敬拜神的会所、会堂呢。我们现在不敢说是圣殿，是会堂，聚集敬拜神的一个地方，一样要有规矩。心诚意真，表现我们的诚，而这种虔诚，所以这不应该这么喧哗。所以我们儿童聚会老师都教小朋友来到会堂要轻轻慢慢走。所以说看到小朋友这样哇稀里哗啦乱跑乱跳，有时候真的要制止一下，要制止一下。从小那时候要说，哎，来会堂要修规矩，不要任凭他啊，囡仔就是安尼嘛，都活泼嘛，啊都欢喜呀，任凭他，心态就不对了。这个教导，因为小孩子不懂，长大才知道啊，来圣会堂里面不应该大声喧哗，这是一个虔诚的表达，啊，好像不真的是不懂，那我们要教导说，哎，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跳，不要跳，慢慢走，慢慢走，啊，活泼一点无所谓，但这样子有点变成扰乱秩序，那就不好，啊，真不好啊，所以该怎么做，啊，我们应该保持理性。要理性，在理性中去判断，哎，这对不对，该不该，哦，不必人家讲，有时候很多现在不好意思讲，哦，别人一开口就拍垮拍水，哦，啊，讲的变得好，哦，变得拍狼出生自主的变得拍狼，哦，这样按照好，哦，按照等等，啊，所以有时候很多事情我们自己要有那种理性去判断该怎么做怎么做，哦，该教导要教导，这很重要，哦，所以从圣经上看到，耶稣新约时代也曾经生气过，所以生气看起来不是坏事，但是发烈怒哈，大大生气那就不好了啊。虽然我们刚刚看到摩西也生气了，但后来摩西是不是一直这样生气呢？不是啊，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 我们看第三节，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才是摩西的本质，他的本性很谦卑，但这么谦卑的人偶尔也会发怒，而且发烈怒。我们现在用现在 的解释说，他是发易怒，对不对？看到百姓怎么可以把荣耀归给偶像，这是大大错了啊！一时哇就发烈怒啊！所以他的本质还是谦卑的，偶尔发一下但悔改啊，马上悔改，发觉不对啊，马上禁止啊！所以我想，不会一个人一生来就爱生气吧？一天到晚生气，一年到头生气，不可能啊！都是因为有特殊状况才会啊。所以有时候透过灵修一个事情冷静的时候，我好好去思考就会慢慢改善慢慢改善。那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虽然有时候看到哇，如果只光看到那个圣殿的那一幕，耶稣这么凶，怎么样怎么样？但耶稣的教导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耶稣提出，你们当学我的样式，不是学在圣殿里噼里啪啦那个样式。特别强调，我心里是柔和谦卑的。我心是柔和谦卑的，要学这一幕啊！所以你们当负我的轭，负我的轭就是为主的工作、为福音的工作、为教会的工作承担起来啊，承担起来，然后学的样式，在承担这个工作的当下，学习柔和谦卑，柔和谦卑啊！说这样子，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受安息。信主的生活，灵修的生活，就是为了享受安息，不是不做事的安息。我来告诉银行，上面那边走啊，蹦起来开水架，有地铁的啉，不是这个安息，这个享受，而是在工作上，在心灵上，在侍奉上，得到安息。安息是心灵真正的享受，也是最大的一个神的祝福啊。所以从这两个人的案例，看到他们曾经发过怒，但后面又特别强调他是极其谦和，主耶稣要我们学习他的柔和谦卑啊。所以发怒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很难避免，但要想办法怎么去节制他。那如果该发怒不发怒，完蛋完蛋了。举个例子啊，这个谁啊，以利啊，以利的事情真的是闹大了。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七节，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啊，先帝的竟然是恶人的，就奇怪，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祭司啊，还是祭司哦，因为是祭司的儿子，也是担任祭司的工作。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就是他两个儿子了哈。凡上到四楼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都这样对待他。又在未烧纸油以前， 祭司的仆人，就是这两儿子哈，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按照规矩哈，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如此，这二少年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我们再看22节到25节，22节，以利年老，连胜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种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的罪。人若 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接着再看27节到34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祭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的父家吗？我所献的祭，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我们再看第4章，我们继续看，把它看到34节，31节，我们再看32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同比一日同死。再看第四章的12节到18节，12节到18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全城的人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声音，就问说，这渲染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从战场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来。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很多，你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也被掳去了。他一提到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都像样在门旁折断颈项，俺过来等你。因为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士师40年，非常凄惨。真的按照神的预言，你的两个儿子会同天死亡。不但儿子那天死亡，连老祭司以利也那天就死掉了。所以 在教会里面，小孩不懂事，父母亲不能说孩子都不知道他，最后就造成这样子。所以以利两个孩子会死掉，不能说以利没有责任，以利要负绝大的责任。他不知道罢了，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哇，你怎样怎样怎样。虽然他没有生气骂那个人，但他对儿子轻描淡写，好像怕得罪儿子，怕儿子生气，哎呀这样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他有说，他说了，但是轻描淡写啊。这种轻描淡写对一个恶人，这个本质很叛逆的来讲，一点都没有威胁感。他不觉得说我有什么错，我怎么怎么，老爸也不只是讲讲而已，也没骂我，所以继续做下去，到最后结局连约柜都被掳了。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神的约柜竟然都在敌人的手中，在暴相的手中，哇，真的不得了。所以以利会死，第一个伤心儿子死，但他这个事早就知道了，想到约柜被掳了，这是他的责任。祭司就是护着约柜的，一般就要跟着，如果一般约柜是不出门的，不可能出门，这次可能重大事件，就没有约柜，没有神亲自督证，恐怕没办法得胜。但他不知道神已经早就离开他们去了，不听他祷告，所以不但儿子葬亡，啊，连约柜都被掳，所以他说完了，哎呀完了，一伤心都想想，啊，因为他们是坐在这个店门口，店门口以前都火店嘛，刚刚讲了火店门槛有门槛，啊，坐在旁边啊，那个椅子高高的。高椅子一倒下去，啊，都阿妈跟这个客人火钉当场死亡，阿妈跟他等给折断死掉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啊，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发怒没有说不对，但绝对不要啊随便发怒，发烈怒那更不应该，那该发怒不发怒那也很糟糕。到以利这种结果真的是，非常凄惨，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可以发怒，但是不轻易发怒，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看十九节二十节，这里雅各告诉我们一个发怒的艺术啊，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二十节，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成就啊神的国跟神的义，吃喝拉撒睡一回事，我们重点目标是成就神的国跟神的义。而这边特别强调，人的怒气没办法成就神的义，那就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灵修功夫，所以前面就提到该怎么办呢，说要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快快听就从头听到尾，有耐性的听完，不要听一半就哇就生气，后面不要忘没刷脸，还没有结论你就开始生气了，你要听到完，听完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快快听意思说从头听到尾，要有耐心听完，然后才慢慢说，听完之后，你知道有意见了，那慢慢的把你意见表达出来，这就生气，说几波干脆我听不下去，真的要生气了，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没有说不能动怒，因为不可能，你这一个人都不要生气，不要动怒，很难呐，真的很难啊！所以圣经允许我们生气，但是要慢慢的，啊，意思说不要失去理性的意思了哈，啊。再来，我们看保罗怎么说哈，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二十六节， 这里特别强调，生气却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这边特别强调这三点：生气看起来是可以的，啊，但是不要犯罪，因为这样的不生气不可能呐、啊。除非他是植物人，没有感觉，要不然人都有情绪嘛，不可能不会生气。啊，但是生气归生气，却不要犯罪。要懂得怎么去忍下来，忍下来啊！一不忍下来，哇！一动怒哈、啊，那就失因为失去理性，所以很容易犯罪。还有强调一个，不可含怒到日落。今日事今日毕，今天问题今天解决掉，不要留到明天。啊，这也是个办法。所以说夫妻之间呢、啊，家人呢、啊，有时候产生误解怎么样了？把话说清楚，啊，在生气当下不要讲了、啊，个人每个人都躲起来，啊，躲个一个两个小时、3个小时到吃饭了、啊，该吃再吃啊，那吃饭之后边吃再边聊，慢慢聊啊，不要含怒到日落，哎，什么日落？你头都酸哦，不是隔天哦，当天就要解决掉了啊，这是一个劝说了，啊，一个劝说。那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如果你一直生气到底，可能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事情出来，一定会，啊，所以就变成给魔鬼留地步了。所以前面讲到不可生气，不要犯罪；后面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一定会不理性，不想办法去制止，不是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至于犯罪这两个结果。所以允许我们生气，但你不理性的、不节制的，到最后变成落入魔鬼的手下，变成魔鬼的工具，啊，到最后结果就是犯罪了，就犯罪啊。所以生气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好的，哎，是不好避免，但这里要懂得节制。我们再看箴言16章。箴言16章32节，16章32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不简单啊！可以发怒，但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能够很忍，一直忍，可以用言语表达。啊，你的不高兴，你怎么样？但不至于到发怒的阶段。哎，说胜过勇士，比勇士还厉害。真的，一个基督徒要在灵修到能够不生气，啊，而又能够充分的表达你的意见，表达很多东西，啊，能够到最后得到大家的谅解，或者是真正充分的表达你的意思，而一点不破坏那种气氛。不容易啊，所以这边用一个胜过勇士来形容这种功夫的了得啊，这种功夫的了得比勇士还厉害啊，比当时大卫打死哥利亚，比那个哥利亚还厉害啊，真的不容易啊。再来我们再看箴言26章，那该怎么办呢？哎，有个方法，22章26节，箴言23章26节，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就这么一句话，要将你的心归我，什么意思？就像保罗所说的，以主的心为心，凡事都想到主耶稣的立场，在那主耶稣的角度上，将心归我，一切事情由我决定，一切事情我说了算，意思这样子，将心归我，就尊主为大的意思了。真正要不发怒、不生气，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一个秘诀，箴言告诉我们的，要将心 归主，以主的心为心，啊，凡是站在主的角度，若是主耶稣，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说？啊，站在主的角度再次思考，啊，这样子就会把不轻易发生的事情，或许很完美的啊，做一个结论啊，或许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真的会减少人家看到我们发怒生气的样子。那在人间会让人觉得，哎呀，这个人好有修养哦，好有修养，好不容易啊，这就是我们在信仰生活上一个其中的灵修功夫当中一个啊，不轻易发怒，针对发怒问题，记得圣经的几个案例提出来，彼此的学习。